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回到今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讲杰克家的这个遭遇啊，有好多的小朋友可能边听呢边觉得替他们难受哦，为什么可爱的蚂蚁居然可以造成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呢？其实啊，我们还不知道后面还有呢，所以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我们先来祈求主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好多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本相不认知，就很像杰克的一家，在你的面前并不知道他们的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破损。主要我们在你面前的生命也是如此，求你帮助我们向你敞开，求主你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们宣布那个噩耗的时候，说原来那条裂缝真的就是证明说有大量的白蚁进驻了他们的家。工作人员说，白蚁可能是穿过你家的栅栏，慢慢的侵入了你们的车库的，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了你们家的这个房屋里面，但是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墙体里面的损坏程度是多少，所以我们必须要打开一面墙才能够确定你们房屋被白蚁侵蚀的程度，这是目前必须马上要做的事情。妈妈说，怎么可能呢？这里这么干燥，怎么会有大量的白蚁爬到我们家的木头里呢？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将妈妈和爸爸带到前院的那一个洒水龙头，指着说，这个洒水龙头呢，不断地溅水到墙体上，墙面的湿润就会在非常干旱的时候成为白蚁的一个逃脱之所，白蚁就在这里开始建筑他们的家园。这个城市非常的干旱，白蚁在夏天的时候口渴，他们唯一可以生存的地方就是有水源的地方。想想看，你们家每天都在喷草地，白天很容易晒干墙面，但是到了晚上，这些水分就会储存在你们的墙缝里面。而这些白蚁觉得你们家是绿洲啊，不仅仅是这里的白蚁，可能隔壁几家的白蚁都已经跑到你们家来了。我们估计有很多很多的白蚁是经过长途跋涉跑到你们家来建了一个蚂蚁的王朝。所以呢，我们现在必须把你们的车库这一整面墙都砸了，才能够知道里面的损害到底有多大。爸爸妈妈一听就开始犯愁了，什么整面墙砸了，这可怎么是好啊，车库上面还有个大梁，如果这面墙要砸了话，那岂不是整个房屋都要倒塌吗？于是呢，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要不咱们先把外院的墙先拆了，就能够估计一下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白蚁有可能造成多大的伤害。 第二天，厨艺公司严阵以待，安排好了各种灭蚁的药物，而且有各种的防护措施。他们戴着面具，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预备开始拆墙。小杰克一家也不得不要搬去酒店住一阵子，因为一旦厨艺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工作，白蚁为了逃生，很可能会跑得到处都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更加的意识到，当时房屋中介告诉他们，千万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让洒水龙头的水碰触到墙体。原来正是因为这个白蚁是非常有侵略性的小动物。现在呢，不仅仅是他们的家需要住到酒店，他们左邻右舍附近的人家也需要在家的周围喷上灭蚁的农药，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到时候四散的白蚁不会由于要逃命而冲破这个防线，冲到别的邻居家。当然，这些除蚁的药品都是化学物品，对人的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邻居们也都只能纷纷地搬到了酒店。因为这个祸起萧墙是从杰克家开始的，所以呢，杰克家还必须承担起这些邻居家的酒店的费用。你是不是觉得杰克的一家现在真的是四面楚歌啊？不仅自己的家遭受这样的祸害，还带给了左邻右舍的人这么大的不便。这也是我们今天在约书亚记第九章看到的，为什么神要以色列民非常的小心当地的百姓和居民，不要被他们欺骗，而是要把他们完全的赶尽杀绝呢？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完全的败坏了。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而他在告诉他的百姓需要到了迦南美地就除去一切当地的居民，什么都不要留下的时候，神希望他的子民完全的分别为圣，就是因为当地的居民已经败坏了，而百姓们没有抵抗的能力，非常的容易由于一个小的破口就造成更大的破损和伤害。我们的生命也如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样，我们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破口留给撒旦，留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本性。因此我们需要每一天在神的面前求主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提醒我们，求基督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一天一天可以更加的圣洁，讨神的喜悦。当我们思想什么是圣洁的时候，今天的故事会带给我们一个更深的警告和提醒。千万不要以为一个小小的蚂蚁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我们到时候会发现不仅伤害我们的人生，也会伤害我们身周围的人，当然更大的破损就是伤害我们与神的关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当你告诉我们当如何的时候，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找借口，也不要短斤少两的去遵行，乃是要完完全全地按照你的话，一字一句地照着你的心意去遵行。求主你保守我们从小就学会听话顺服，只有这样我们才过一个圣洁的人生，讨你的喜悦。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以色列为什么会被畸变的百姓所欺骗呢？第二，为什么百姓需要把当地所有的居民都灭绝呢？神希望他的百姓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但愿今天我们透过杰克家的故事，还有读约书亚记这一段时间的记载，我们能够更深地体会神对圣洁的要求， 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对付我们生命当中的罪恶的破口，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求你真理洗涤，洗我身心灵的罪孽，但愿圣灵自由运行，使我成为圣洁。愿你真理光照，看见我心中的幽暗，无法靠着品格善行得到上帝的喜悦。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入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gnes。
是的，我们三位呢要继续透过拆解志祥大哥夫妇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从古到今的一个叙事，然后看到我们每个人小小的故事是如何融合在福音这个伟大的叙事当中的。从妻子的角度， Agnes， 你觉得呢，就是你们的整个28年的这个爱的旅程当中，你觉得最大的挑战冲突或者是甚至是苦难，就是导致你们两个可能甚至有一种走不下去的，或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这种 moment， 这些的处境是怎样的？
其实这一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所讲的那一个的事件，其实那一个的事件在他的心里面已经形成了非常隐形的一个毒害在里面，就他一次都没有表达出来。那我其实在这个婚姻里面，我一直都感受不到我跟他的那个默契跟那个契合，总是好像东西有一点卡，他又说不出来。那我们每当在重提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我不应该，他会问我说，如果再来一次你会怎么样的一个选择。我在这里想补充一下，那时候当我情感出现这样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得到我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感，因为对我来讲那个是一个罪，所以我觉得处理罪的，对不对？我觉得不应该我同时间跟一个人谈恋爱，我怎么可能会同时间又会产生像这样呢？因为我是比较大胆的去剖析我自己，并且我也跟他讲了，说我呢因为看到这个是不应该存在的，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罪，罪是要对付的，所以其实我是从罪观里面去跟他来。可是那一个的时候，我们两个的神学嘛，就在这一个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一个不一样的处理的一个的方式。然后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他应该就是忍气吞声吞了下来，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呢，就是成为他后来我在跟他长达学堂婚姻28年，认识32年，我总觉得我们当中都是有一点的卡点，我总是觉得他好像不能够全然的相信，总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怒气在当中，而且他也理不清楚，他也不愿意承认，也不愿意去证实。这个呢是到后来了，到了后面近期，包括我们现在开始做远东大使，去教导分享夫妻之爱这个亲密的性的时候，我要感谢上帝，就在这个的 moment， 因为讲到这个夫妻性是更加的亲密的关系，那我又再次的重提了这件事情。我不是故意要重提，只是因为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些的回去过去，我们在这一些的事情上面，包括在性的一个观念啊等等，那些就是这些的事件，我们又再一次走进了那个时候，对他来讲对他造成相当大的一个的伤害，所以那时候我们又再一次的一个坦然。所以我其实过去是有跟他说道歉，但是对他来讲，那个就是因为他那然觉得我的道歉不够真诚，因为他觉得我是那一个不知罪的一个悔改。所以最后我明白的时候， 我还是很真诚的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对当时候我处理的方式比较欠缺的一个的方面，但是我再一次的强调我对于他的爱是因为爱，我不愿意我们的感情里面有产生这种。再回想到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过是十几岁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在很多的磨合，而我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思。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了，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没有办法很亲密，因为那个是信任的一个的亲密，总是觉得有。后来他也必须要坦然，神也彼此的关照，我们自己在这件的事情上的一个的亏欠，在这件事情上有我们的自私的一面。我也觉得我当时候就是非常的自私，我的自私哈，确实伤害了他，很深伤害了他。这个是我非常以自我中心的去解决了我的事情，我是释放了，可是呢却在他心里面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对他来讲不听话的极大的威胁对他来讲。
哇哦，所以这个是一直以来就是他造成了你们婚后生活当中的很多冲突的一个导火线，可以这么说，他反映的是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落差，就是在你们两个的情感的处理里面，你们各自因为还年轻嘛，其实还是孩子，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知道怎么样是为了对方的益处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所以呢就会按照我的心意，或者是我觉得怎么样处理是我觉得最能够释放的一种方式去做了，没有想到他埋了一个很深的伏笔。而可能志祥大哥或者是你呢，你们两个没有直接很清楚的对这件事情很深的沟通过，或者是彼此接纳认罪悔改过，以至于呢里面有很多的控告。因为撒旦会知道，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哪一些破口，所以他就总是点那个痛点，那一个我们叫做 hot button， 就是一个热点，一点就炸，一点就炸，一点就炸。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你们两个人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炸。就像你讲的说，怒气啊，然后苦读啊，还有不安全感等等，其实都在那个点上面。其实他的反应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不懂得沟通的原生家庭里面出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在爱里面畅通无阻的沟通，以至于呢我觉得很有趣，你们二位在教导夫妻性关系这个其实我们讲是最高层的沟通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你们必须去沟通的一个拦阻。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你们永远没有办法赤裸敞开的去分享我们到底在想什么，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有没有这个说法，就是实际上你们的婚姻到目前为止，因为你们都在服侍婚姻家庭，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然后呢在积极的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许许多多需要去面对去处理的，反而是现在可能比任何过往的这28年来说，你们的突破和成长更快更多和更深呢，能不能够这么说？
是的，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去看到自己婚姻过去看不到的一些的问题，隐藏的可以再次的提出来。虽然是神已经医治了帮我们解决的，可是我们很少再去认真的去看待这样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在过去的好几年其实这个问题都有跟他来沟通，但是我觉得真正的是放下来完全的也是这几年的事情。
哇、wow, 太伟大了。因为我记得志祥大哥您分享过说，您从那样的家庭里出来是不喜欢把自己里面的很多的事情和别人分享的，所以从谈恋爱的时候你就已经受冲击了，就是有好多东西你要面对他去分享。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相信说你们两个没有真的赤裸敞开的分享过，以至于呢现在你们在教导别人怎么样去建立婚姻家庭的时候，神却借着你们去教导的这个过程反而带你们进入一个更深的突破了。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们二位在人的眼中看是拥有非常美好的婚姻了，家庭非常和谐，儿女又爱主又都长大了，你们已经空巢了，你们其实可以说是从我们华人的眼光当中，你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上什么婚姻课程了， 还有什么可学的呢？但是没想到就是你们却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去教导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这么说，很诚实说，第一次有了一个更新和突破呢？ Agnes 你觉得呢？
确实是，当我们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感动，因为我们在准备这个课程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谈什么呢？他问了一个说，夫妻的性是怎么样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呢？我们都玩着这一方面。所以当那个时候我又再次谈的时候，我们真的两个人很坦然的去面对。我很谢谢他再一次的告诉我说，他那然对这件事情有他不解之过，或那然有一些他不能够放下。那这次唯一的一个不同的，我觉得突破的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也第一次的看到了我自己原来是承认我自己的自私，在过去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在过去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对罪要很认真，我不容许罪玷污我们，所以我选择坦然。我为什么这样子做？那因为都是出于爱。所以你看我都有一个非常的好像都可以能够解释我的行为，但是对我先生的伤害，伤害就是一个伤害，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这个会造成伤害，你岂不是应该要更加的欣赏肯定我吗？对不对？因为我这么的坦然，连我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其实是可以不选择告诉你，对不对？但是我因为相信你，我选择告诉你。我其实也在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里面，我忽然间也质疑了我自己，这样的一个坦然有价值吗？我这样子的一个的敞开，是否就是真的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在罪里面我们能够共事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敌人，那个就是撒旦。但是我会觉得为什么会变成我们两个的不和睦呢？我到底是怎么样？那自从在这个准备过程，我也跟他很坦然。后来在过去，从他口中，他有不时不时他都会问我，他说你有真正的顺服过我吗？你有尊重过我吗？我就开始觉得我哪里有不尊重你啊，我就开始辩解了，你为什么这样子说啊？我就开始说女人的顺服又不是什么哇巴拉巴拉巴拉的那一些，觉得都哪来好像说我们就来理论一下也好，或者来争执一下也好，我们就来一个勇敢的面对，来一场冲突也好。但是我当然我的基础都是要达到合意和谐哈，我说我们就敢敢来，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办法。你的这个理智越来，或者你更好的一个诠释等等，都没有办法。到后来我们都承认说，其实在真理的光照之下，我们都自私了，我们为我们自己的自私造成了一个的伤害，我们真诚的道歉，那我们和好吧。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不再处理的话，那他肯定会拦阻我们，在我们侍奉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卡点，我们不能够全然的得医治，全然的在透过教导的时候，我们能够全然的明白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被福音改变。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私，什么叫做自我中心，什么叫做舍己。我就看到这么多年来，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都是在挤，都在争论那一个说话权、主导权、正义感，都要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对方的一个认可，并且承认我在这件事情上是做对的，是没有造成伤害的，而这个伤害是全然都是你自己主观带来的一个的论断，以致我们没有办法。像我这样应该值得欣赏。你看，当你听我这样解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充满就挤，充满就好像很正确的正确观嘛，对不对？充满的都可以解释的，都可以值得被原谅、值得被欣赏、值得被认可的。所以后来我们就在这一个的学习的课程里面，我觉得我们是真正的去更加的了解罪里面所说的那一个挤到底是什么，它是如何的隐藏在我们的婚姻里面，怎么让我们达到了不能够默契信任，也不能够达到说彼此的欣赏，或者在对话里面对接里面能够明白大家讲的是什么。总是会有一种说讲完之后总是会很难忍受对方对于我们质疑的一个的眼光，总是还是觉得难道我又做错什么了吗？你又在这点的事情上又想要一定要证明我的错，要按照你的方式成了才罢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婚姻里面的一个隐形的争斗。
是是是，我看到的是现在你们好像突然之间在真理里面得到真正的释放了。原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有这个盲点，就像一个帕子蒙住你们的眼睛，别的时候呢已经摸黑着可以照样的去做，但是一到这件事情上面你们各执己见。我相信说这个里面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刚刚你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说这非常有可能是很多很多的婚姻都正在操练的一个行为模式。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个人把自己的理拿出来都是山一样的高，然后对方的都不成立，所以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对他人的解读论断，而对自我的呢是一个自我辩护。所以一旦一个人陷入到自我辩护的这个状态里面呢，是听不到别人的声音，也听不到圣灵的声音的。但是奇妙的就是我看到你们二位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神怎么一点一点的突破。因为很有趣，你们教那一课的时候呢，我正在那个教会带他们的家庭营，所以第二天我就听到了弟兄姐妹们对你们那天晚上带领的一个非常正面的反馈，说哇，我们昨天晚上大使来带领的热辣滚烫的一个信息讨论的非常非常好，你们错过了一个意义什么什么的。当时我就想说这个是 Agnes 夫妇他们在带领的那一天晚上的关于夫妻的信的那一刻，我相信这个就是你们得到突破之后你们的事工所带出来的生命的果效和影响力。因为它再也不是纸上谈兵了，而是一个真实的进行了这个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被神的福音翻转之后才能够达到的这种合一的一个果效。所以太奇妙太奇妙，就是神借着你们的这一个愿做之心，让你们的婚姻持续到现在已经进入28年29年的这个光景里面，你们仍然在突破，仍然在改变，而且更新了，就是好像初恋一样的这种亲密哈，能不能这么说？感谢赞美主，太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继续志祥大哥和 Agnes 姐妹来分享他们生命当中真实的挣扎和成长。我是珍儿，
我是志祥，
我是 Agnes，
我们下期再会喽，拜拜，
拜
拜。
在泥泞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